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最近呢，在一些平台上看到朋友在 PO 他们吃披萨的那个大小哦，哇，我发现国外的披萨好大哦，跟我在台湾吃的都不太一样。好，这个披萨呢，好，它的英文是 PIZZA， 中文就叫做披萨，哈，它是一个意大利的食品啊，就是用这个发酵饼，它的饼底呢去铺上这个 cheese 啊，还有番茄酱啊这些配料，然后去做烘烤呢就可以吃了。那当然，披萨呢，哈，可能还可以加一些像 cheese 啊，哈，就 cheese 披萨，或者是呢，哈，可以看到有一些披萨店啊，他们有这个披萨炉啊，所以呢，披萨还真的是一个蛮受欢迎的食物呢。
我要大声唱，我是多幸福，与你一起快乐，一起成长。没有任何的怨言，没有任何的负担，让我们手牵手，心连在一起。
谢谢你陪我度过这些年，我好快乐。谢谢你，谢谢你，我要说声谢谢你。希望你我永远珍惜这份心。
欢迎来到自我探索时间。
好，小朋友，今天呢在我们的自我探索时间呢，花儿姐姐继续跟小朋友一起透过这个绘本啊，就是世界之最，那它呢也是啊这个一套哦，一共呢有三册，那今天呢我们分享的是第三册啊，那我们来看看呢这个世界之最它今天为我们介绍哪些内容哦。第一个呢为我们介绍的是最大的古代圆形剧场。好，那花儿姐姐就把这一段读给小朋友听哦。位于意大利首都罗马的弗拉维圆形广场是世界上现存最大的古代圆形剧场。根据记载，古罗马时期弗拉维王朝的创立者维斯帕先为了纪念征服耶路撒冷而强迫几万名的犹太人建造这一座大剧场。西元72年，大剧场开始动工，8年之后修建完成。这座大剧场真实的形状呈现椭圆形，其中长轴长189公尺，短轴长162公尺，而周长呢达到了527公尺，占地大约是2万平方公尺。整个弗拉维圆形广场分为上下4层，而同样为椭圆形的舞台就位在剧场的中央。好，刚才形容这个圆形剧场呢，小朋友其实呢它大概可以容纳5万多名的这个观众啊。那虽然现在呢可能已经风吹雨打，有一点看起来有点萧条了，可是呢想象这个当时这么多人在这个剧场当中的一个呐喊，想一想呢都觉得有点毛骨悚然的感觉。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看一看的就是世界上的最古老的斜塔咯。好好，那花儿姐姐呢把这一篇的文字呢读给小朋友听哦。世界上最古老的斜塔，说到斜塔也许大家首先想到的是意大利的披萨斜塔，但你知道世界上最古老的斜塔是在中国吗？坐落在中国江苏苏州虎丘山上的虎丘塔就是最古老的斜塔，它已经伫立千年，从五代十国的时候吴越时期就开始建造，直到北宋建隆2年才修建完成。虎丘塔是一座斜塔，塔身由砖砌成，高47.5公尺，8角7层，飞檐斗拱，而每层塔都有平座、腰檐、斗和门窗。塔身建造端庄，由底部向上逐层收缩。塔内曾经出土过大批的五代十国到北宋时期的文物，而每值深秋，苍鹭绕塔旋飞，而映以彩霞，别样壮美。虎丘塔建在了山上的塔基不稳，到第7层时开始倾斜，比世界著名的比萨斜塔还要早200多年。哇，好，真的是很难想象哦。好，所以小朋友你看，人类的建筑啊真的就是诉说了很多的故事啊，在当时呢可能它很辉煌，但是呢历经这个时代的演变啊，可能呢它就慢慢的也苍老了，但是呢我们可以透过这些古老的建筑，让我们更多的去想象跟了解当时的一些生活的样态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介绍的是第一座的铁结构高塔。那刚我们听到的呢好像都比较是石头啊或者砖瓦呢去建造的，那现在我们要介绍的是一个用铁，好，用铁去做的一个高塔哦。可能小朋友猜到啦，花儿姐姐呢读给小朋友听。第一座铁结构高塔，著名的埃菲尔铁塔是世界上第一座的铁结构的高塔，在1887年1月28号开工，经过2年多的时间，终于在1889年3月底竣工。塔身是钢架镂空的结构，共用了1.8万多个金属制件，重达了9000公吨。施工的时候，共钻了700万个孔，用了250万个铆钉，而每个部件都被严格的编号，所以搭配时没出现一点差错。埃菲尔铁塔高300公尺。但由于它的顶部天线有20公尺，所以加在一起是320公尺。铁塔300公尺高的地方设有气象站，搭的顶部还加有天线，是巴黎市的电视中心。 埃菲尔铁塔的设计师名字叫埃菲尔，这座铁塔正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埃菲尔铁塔以独特新颖的设计成为了世界建筑史上的经典杰作，也成了法国的重要标志之一。人们把埃菲尔铁塔和纽约的帝国大厦、东京的电视塔一起叫做世界三大著名建筑。 小朋友，今天呢在我们的自我探索时间，花儿姐姐呢继续跟小朋友分享的这个绘本呢就是世界之最。刚才呢我们已经听到好多建筑哦，包括了像圆形的剧场啊，然后还有古老的斜塔跟这个铁结构的高塔哦。你会不会觉得人类也真的是蛮厉害的？其实人类呢不是以前厉害而已哦，后来呢慢慢的也是呢很喜欢去建筑这些呢非常具有挑战性非常高的一些这样子的一个高楼哈。好，那接下来呢花姐姐要读的这个呢就是最高的摩天大楼。小朋友你猜到了吗？来，花姐姐呢读给小朋友听哦。最高的摩天大楼，杜拜塔位在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杜拜境内，也叫哈利法塔。哈利法塔比高度紧随其后的上海中心大厦高出将近200公尺，是帝国大厦的2倍高。塔内的设施齐全，酒店、餐厅、办公场所、豪华公寓应有尽有。进入杜拜塔内可以看到杜拜发展史和杜拜的风情介绍，充满了异域的色彩，还有一处杜拜塔的模型令人叹为观止。游客可以乘电梯来到第148层高555.7公尺的户外观景台，鸟瞰杜拜以及波斯湾的全景。人工打造的棕榈岛、帆船酒店等都是尽收眼底，仿佛身处云端。游客可以在这里拍城市的全景，也可以下到位于441公尺处的全球最高的餐厅享用美食。哇，好高哦，小朋友哈，花儿姐姐有居高症，我一定不能去这个地方，不然呢我往下看的时候我可能就晕倒了。好，那其实呢在台北的101呢哈，也曾经啊是世界最高的建筑，但是现在的人啊真的是很不满足诶，就是一直想要把它盖很高那种感觉哈。好，那接下来呢太高了，我们还是说一些可爱的好了。那接下来花儿姐姐要介绍的是城堡。讲到这个城堡呢，小朋友会不会想到比如迪士尼呢睡美人的城堡啊，或者是新天鹅堡啊，好，就是你光想象都觉得哇好好看哦，然后里面会有公主哦，然后会有一些故事哦。好啦，花儿姐姐呢就把最高的城堡这个内容呢读给小朋友听哦。欧洲有很多的城堡，这些城堡有的是贵族居住地，有的是军事要塞，有的是领地标志。可以说欧洲的城堡不仅是历史悠久，造型多样，还有着悠久的历史跟动人的传说。而德国的新天鹅堡是最高的城堡，高达了65公尺，建于19世纪，是在其他3座城堡的废墟上建造的，已经成为了德国的一个地标，是迪士尼睡美人城堡的原型，被誉为最接近童话的地方。它是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2世为自己创造的一个梦的世界。作为国王，路德维希2世浪漫而且不善于交际，一生孤寂，喜欢戏剧。他被瓦格纳的剧本打动，想让天鹅骑士跟公主的故事在现实中的奇幻城堡上演，便下令在天鹅城堡的遗址上修建了一座白色的童话城堡——新天鹅堡。工程耗费了太多国家的财富，引起了不满，国王也因此被赶下了王位。哇，被赶下王位耶，他真的是花了太多的钱了吧。好，但不管怎么样，花儿姐姐啊看到了这个城堡的一个图样哦。这个新天鹅堡呢，它是建在这个海拔大约呢800公尺的这个山上，已经成为德国的地标了。好，小朋友真的很漂亮。这个城堡呢，哇，真的是怎么能够去想象盖一个这样的城堡在山上呢？真的是好美哦。可是呢，这么美的地方，又感觉呢，好像在里面的人呢是很孤单的。像我们刚才听到里面介绍，就是这个国王嘛，他呢其实是很浪漫，可是呢他就不善交朋友，所以呢这里面的内容就是说他一生孤寂。 哇，虽然呢好盖了这么漂亮的城堡，可是这个生命啊却是非常的萧条，让花儿姐姐读了之后呢真的也是不胜唏嘘啊。小朋友，花儿姐姐有时候读这个世界之最啊，都会有很多的感慨，因为毕竟呢已经是历经了好多好多的时光了哈。那讲到城堡，我们就会想到白雪公主。白雪公主呢，其实是1812年这个选自于格林童话，讲到一个皮肤呢如雪，嘴唇如血的一个公主，因为她遭到了继母啊，就是她的皇后呢极度迫害，然后呢在逃亡当中啊遇到了七矮人，最后啊当然是被王子呢救醒的一个经典故事。那当时这个迪士尼呢，他们在1937年的时候也把它改编成这个影史上首部的一个动画长片，所以呢奠定了它的经典形象了哈。 好，所以小朋友有没有看过白雪公主的故事呢？好，想到白雪公主就会想到城堡，希望呢这些故事啊都是很美的，在现实生活当中啊，我们也可以呢有这样很美的一个回忆跟记忆哦。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这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痛。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的稻田，水彩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那一条彩虹。